创世纪第十三章啊，这章圣经比较短，这章圣经我们给它取个题目就是亚伯兰生活的考验，生活的考验啊。我们知道接着十二章的后一段，亚伯兰的灵性也曾经是经过失败，正如我们的灵性有的时候走到一个阶段，我们也会经过一些考验。那么什么考验呢？前一章圣经讲到了，就是闹饥荒，当时闹饥荒，所以他就下了埃及，因为惧怕，因为看环境下埃及，以至于失败，后来又撒谎，是吧？又惧怕。那么神多么的爱亚伯兰，借着法老把他逼回什么？神带着他所走的道路，所以神常常是借着环境逼我们要回来。所以现在我们看一节就讲到什么呢？一节到三节，这是第一小段。一节到三节，重返伯特利，重返伯特利，也可以说从上伯特利。前一章圣经第十节是说什么呀？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我们的灵性呢，有的时候下去，我们应该是往上走，是吧？越来越往上，与主更亲近。我们的灵层也应该是往上，不应该往下。但有的时候是会经过软弱，经过一些失败。但是神还是爱亚伯兰，因为亚伯兰的一生是神拣选的一生。他从十二章就给我们看到，他拣选的这一条听命的路，他所走的路就是神指引他的路，这条路是信心的路，是听命的路啊，也是一条顺服神旨意的路。所以呢，虽然有失败，所以前一章的二十节就说，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一送得很好，意思说你离开我吧，你要再在这里，我法老，我整个的埃及都要遭灾。那就是神因亚伯兰撒来的缘故降灾于法老。那现在呢，我们就看这一节到三节，我们正是看到是出于神的爱，所以亚伯兰又怎么样，又回到了伯特利。因为前一章告诉我们他是从伯特利下去，我们灵性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从伯特利再回到伯特利，这当中经过了什么？经过了下埃及的这一段，也可以说经过软弱的一段，经过失败的一段。但是你要回来，你不能老下去，你不能一直往下走，你要上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带着他妻子，十三章第一节，大家看，与罗德并他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怎么样？上南地去。南地就是当时的那个迦南的南边，南地。哪里呢？第二节就告诉我，他又回到了伯特利。因为他原来就是在伯特利，他进迦南以后，从世界他搬到了伯特利，所以亚伯兰的灵程也是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我们的灵程也是这样，常常是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所以亚伯兰现在怎么样？又回来了，带着妻子，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的，虽然人有软弱，但是神的旨意是不会破坏的。带着妻子回来，差一点因着他的害怕，因着他的撒谎，妻子都丢了。现在妻子都生病了，被法老给夺了去了。但是神保护啊，神的主权，神不容许。虽然也有失败，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句话就说带着妻子回来了。是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妻子太要紧了。亚伯拉罕如何重要，在神整个的计划里，他的妻子也是如何重要。因为神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要产生金钱的后代，要产生基督耶稣的什么家。所以亚伯兰是真特别坚决，真特别坚决。虽然有失败，但是回来了，回来了，所以妻子也回来了，可以说是等于什么？妻子被埃及王法老夺去，又回来了啊，没有被玷污就回来了。接下来还要带着谁呢？还带着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那带着罗德，罗德是谁？罗德我们知道，前一章就告诉我们，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是这个亚伯兰的兄弟，这个哈兰的儿子。这个罗德的父母啊死得早，所以呢，罗德就等于跟着亚伯兰出来的。亚伯兰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罗德也跟着出来的。亚伯兰到了哈兰，罗德呢也到了哈兰。所以罗德也代表这种基督徒，代表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他不是直接的跟神，他是间接的来信主，来跟主，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所以亚伯兰上来，他也上来；亚伯兰下去，他也下去。那么他是跟着的，所以这里说与罗德和一切所有的都上了埃及，这个从埃及就上到南地去。第二点，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那告诉我们，本来亚伯兰在哈兰那里就积蓄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什么财宝，很多在哈 停顿，在第十一章末了的时候，他就积蓄很多。到了埃及呢，他又得到很多。啊，那么前一次啊，我们讨论的时候，也有人讨论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啊亚伯兰从法老那里又可以得到呢？这个是在当时来讲的，当时的君王那些个什么族长啊，那些个君王啊，他们向一个女人求婚的时候，他就要给你很多很多的东西。现在就好像聘礼一样，是不是？所以是为了什么呀？因为他把三孩子给带到王宫了嘛，所以他必须要给亚伯兰，不管你是哥哥也好，是什么也好，他一定要给他一些东西。那就是说，就是前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他就得到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牛母驴和仆婢。啊，这就是亚伯兰得到的。啊，那么现在呢，就告诉我们，回来以后呢，亚伯兰的财产是越来越多，一想着生活，是不是？他还要加地，凡事越来越繁越多。所以呢，他们就住在哪里呢？这里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就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十大帐篷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灵性呢，不要绕圈，绕圈以后回来，等于前一段白走，让我们绕一个大圈，从伯特利又回到伯特利，是什么？是从前十大帐篷的地方，从前就在这里住，现在又回来了啊！现在又回来了。这，啊，伯特利，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地点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神的殿，天的门，啊，也代表什么？亚伯兰的灵城，原来在世界，后来他到了伯特利，表示他的灵性呢更进一步了。神的殿，天的门，表示他跟女主有交通，是吧？天天住在神的里面，这个很好，是吧？所以呢，我们看这是第三节，到了第四节，他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是他起先住坛的地方，那就是再次提醒我们。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了，亚伯兰的一生是走一条什么路？是如同客旅和寄居一样，他走到哪里，他支搭帐篷，他不是盖房子买地。因为什么呢？虽然他来到了迦南美地，是神允许赐给他和他后裔的，但是实际呢，他并没有得到。实际迦南美地还在谁手里？还在迦南人的手里。所以他好比是个客旅，是个寄居的，可以说他一寸的土地都没有。所以他走到哪里做什么？支搭帐篷，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还有呢，住坛献祭，支搭帐篷，住坛献祭，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角度，也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地球上就应该这样，而不是为自己制造多少多少的产业，把这个地球当作我们永久的地点，不是这样。所以你看，除了支搭帐篷，他就是住坛，他曾经在伯特利住过坛。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什么叫做住坛，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现在呢，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所以筑坛献祭的意思，因为筑坛是为了献祭。啊，我们曾经记得前几章，挪亚一出方舟就为耶和华筑一个坛，而且献上了洁净的祭物，啊，为神献祭，表示什么呢？这里已经提到了一个意思，那就重新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神的名，这里包括很多的意思。我想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在这里，他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为什么？我虽然经过失败，我走了一条弯路啊，我下到了埃及，但是现在你保护我啊，夫妻两个都回来了，保护我的一切所有也都平安的回来了。虽然经过软弱，但是还有神丰富的恩典，神的保护，神的拯救。你想想怎么不感谢？要感谢呀！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在他原来住坛的地方，在那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虽然这里写的很简单，我想就是说他又向神献上祭物。献祭的意思就是感谢，献祭的意思也表示我再一次的把自己奉献，我再一次的我要为主而活，我不能再为我自己活了，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旧约就是献祭，在新约里呢，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像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当以颂赞为祭，啊，是吧？这个献给耶和华，颂赞为祭，献给神，以颂赞为祭，就是不是有形的去宰牛宰羊，而是把我们的心献给他，我们要感谢他，要赞美他，因为我亚伯兰不配，我虽然经过失败，你还是拯救了我，你还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我的妻子，啊，特别是他的妻子丢了又回来了，所以我想想，亚伯兰怎么不感恩？一定。他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如今你又把我带回了伯特利，是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这就是神的大恩。啊，所以当我们的灵性走了一段弯路以后，我们回来更要感恩，更要觉得不配，要更要赞美神，要更要有一个 新的奉献，奉献上也要更新。我从今以后，我可不能够再撒谎了，我可不能够再看环境。为什么走埃及呢？因为看环境闹饥荒，那凭眼见惧怕，没有依靠神，也没有求问神，所以现在他再次的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在当时来讲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在外邦人当中，因为当时周围都是迦南人，就是说在外邦人当中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见证神。因为外邦人根本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所以他呢，能够在当时呢，能够求告耶和华的。也可以说他这样做，也就是带着全家啊来侍奉神，向神敬拜，公开的来敬拜神，来侍奉神。这就给我们看看亚伯兰在神面前是怎样的蒙恩。那一节到四节啊，不是三节，一节到四节，这是第一小段，重返伯特利啊，感谢赞美，是不是向神献上感谢？下面一段从五节到十三节，五节到十三节，这是第二段，这第二段就是对亚伯兰来讲。是物质利益的考验，要不我说这一章圣经总体来说就是亚伯兰面对着生活的考验。你别看生活上的事情是最容易考验一个人，究竟是爱主还是爱世界？你究竟是以神为第一还是以物质利益为第一？你究竟是遇见问题考虑自己还是考虑别人？这不就是考验吗？生活的考验是什么？我们与人的关系，与亲戚的关系，与骨肉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的一切的关系，就考验我们是否真的爱主，真的敬畏主，真的爱人啊，这就考验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第五节开始，首先讲到罗德这个人。我们看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啊，一提到罗德呀、啊，你看看总是什么呀？与他同行的罗德，这句话含义是什么？就是说罗德不是直接的跟主，跟着神往前行，他是间接的。叔叔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叔叔出了家的领我儿我就跟着出来，反正我也没爸爸妈妈，我就把叔叔家当做我的家，是不是？亚伯拉的神就是他的神，但是他跟神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从下面的行动就看出来了。这一个罗德实在是一个什么呀，可以说是一个啊，没有跟神有直接的什么生命的联系和关系。所以下面说和他同行的罗德怎么样，也有牛群，也有羊群，也有帐篷，也很富足。我们就在从创世纪特别看到亚伯兰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是神特别拣选的人。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他很富有，神特别赐福他。所以基督徒也不一定都是非常穷，穷的不得了，亚伯兰就是很富足的，但是他富足他敬畏神啊，他非常敬畏神。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第五节罗德的牛群羊群从哪里来的啊？大家想想从哪里来的，他哪来的牛群羊群？他本来是一个孩子，一个毛孩子，我想也就十几岁就跟着叔叔就出来了。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什么？从亚伯兰而得。他的富有是从亚伯兰得的。亚伯兰很大方的，是吧？所以后来呢，他也就独立了，给你一部分你自己去养了。所以他也有牛群，他也有羊群，他也有帐篷。他很富足。那么也有亚伯兰的一切，也有罗德的一切，当然各自都有仆人。因为当时他们有很多的仆婢，仆婢就是埃及带来一些奴隶了，一些仆婢，是吧？当时的社会都是奴隶社会，是吧？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那地，大家看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为什么容不下？就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畜牧为业，畜牧为业的都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走到哪里要什么？要有充足的草场和什么呀？和重要的这个水源。如果没有草场，没有水源，你根本没办法支搭帐篷。为什么？你的牲畜都得死了，牲畜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草场，需要的是水源。所以因为牲畜多，亚伯兰有这么多，罗德有这么多，好了，大家抢什么？抢草场，抢水源，所以彼此容不下。所以就是这样，人呐、啊，这个穷啊都在一起，住一个窝也很高兴，一阔了，一有钱了，财产一多了，就要分家了，就要增进。为什么呀？你的我的，你的我的，你碰了我的利益了，我又碰了你的利益了，所以就要争闹了，就会争闹起来。为什么？因为人都有私心，人都有个人的利益。因为现在你特别提到罗德也有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就等于他有了私有财产了。他的私有财产，他当然我希望找个大好的最好的牧场，找个最好最好的水源。你不想想，人亚伯兰也有啊，所以彼此就不能同居，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啊，财产太多了。底下第七节还暗示我们说什么？说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那就是说，这个在当时呢，他们并不是就是单独的亚伯兰的一家，那个也比较好解决。还有什么呢？还有人家当地的人呢，本地人，平常我们叫本地人，是不是？当地的人，这是迦南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其实都是迦南各族的人。总而言之，是人家本地也有人。底下一句，这个见证就不好了。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怎么啦？相争打起架来了。怎么个相争法？或者吵起来了？是吧？总是为个人利益，是不是？是争起来的。这个争第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在迦南人面前，在外邦人面前没有见证，是不是？你我相争，是不是？弟兄和弟兄相争，因为亚伯兰和罗德这是骨肉啊。一个是叔叔一辈的，一个是叔叔一辈的，怎么好相争呢？但是由于个人利害关系，这里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那就是亚伯兰的牧人当然是向着亚伯兰，像罗德的牧人当然向着罗德，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物质利益上就有这样很大的考验。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罗德的跟随是什么？是间接的跟随，他对神没有直接的认识。所以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物质利益。亚伯兰虽然也很富有，当然比他更富有，神赐福给他。但是亚伯兰呢，下面就给我们看到了，亚伯兰和罗德眼光不一样，各自看重的不一样。所以现在怎么办？到了第七节告诉我们，彼此相争起来了，家庭不和睦，对外有影响，见证又不好。所以下面就出现第八节，我们接着看第八节。那么第八节以后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骨肉必须离开，必须分离。我们看一下亚伯兰的态度，在这个从第八节以后，我们就特别看见亚伯兰的态度和罗德的态度，也可以这么说，亚伯兰的选择和罗德的选择。那我们今天重点还是在这里，到底亚伯兰选择的什么，罗德选择的什么，给你我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家庭，你跟你的亲人骨肉，那都会有一些争竞的，那有一些个矛盾的，有一些个问题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态度？底下我们看第八点，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今天来说，我们在主里，在基督里，我们更是一家人，不能相争。教会与教会里面彼此也有相争。”那你抢了我的羊了，我抢了你的羊了，地盘的问题又是什么什么信这个什么信徒的问题啊？总而言之，彼此都会有矛盾的。所以亚伯兰这句话多么宝贵，你我不可相争，相争绝不是神的旨意，相争也不是出乎神，相争也不像个基督徒，也不像个敬畏神的人，你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那意思说，不但咱们俩不争，那说明亚伯兰存心就是不愿意跟侄儿争。虽然亚伯兰我想很有理由，你争什么呀？你一切所有都是我给你的，你出来不过是个毛孩子，是不是？你争什么？你有什么可争的？你还争呢？亚伯兰没有说这些话，亚伯兰就说你我不可相争，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则，不可相争。那你的不能和我的不能也不可相争，那你说我们两个不争，彼此下面的人下面也不可以相争，下面争也说明我们两个不怎么样，不可以相争，是不是？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上是弟兄，就是说是有共同的生命，是弟兄。底下第九节就说明亚伯兰已经做出抉择，做出决定，他心里早就想好了。我对罗德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看亚伯兰对罗德的态度，第一方面他非常忍让，第二个方面坚决要分开。因为什么？因为亚伯兰和罗德所走的路，所什么所追求的目标，所看重的东西不是一回事，不能走一条路，这必须分开。与其这个吵架，不如分开。分开还是追求和睦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就给我们看看，亚伯兰追求什么？他选择的就是和睦，他选择的什么？就是要和睦。还有呢，他选择什么？就是真理，要合乎真理，合乎这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合乎真理。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看罗德到底选择的什么。所以亚伯兰就对他说了，遍地不都在你我眼前吗？请你离开我，现在我们两个分开，因为你也长大了，是吧？你现在也有财产，你我分开。这个分开也是事实，因为什么？因为 这个牲畜太多了嘛，财产太多了，在一起挤来挤去，必然会有证据。大家分开不就是可以松一点的嘛，就不至于这么争的。这到处都有水源，到处都有草场，所以说你我分开。底下呢，亚伯兰让他先选择，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亚伯兰的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境地，这个姿态啊，是多么的高。叫你我的话，我们想想能不能做到？罗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晚辈啊，大家知道吗？亚伯兰是一个长辈，是吧？而且罗德的一切都是从亚伯兰而得到的。如今罗德的这个牧人跟他牧的彼此相争，亚伯兰呢一点没有想，一点没有，没有跟他计较什么东西。遍地都在你我眼前，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看是不是？他让谁选择？他让罗德选择，是不是？你先挑啊。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就是说你先选择，让罗德自己选，亚伯兰没有救，当然谁都是先选的一定好啊，是不是？哪个不是先选好啊？就跟这个我们兄弟姐妹在家里一样，是不是？如果爸爸妈妈在敲苹果，才一定是那哥哥先敲个大的走，是不是？所以你先选择，遍地都在你面前，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就是我们。我们不要什么，不要相争，我们要和睦，但是不要住在一起，因为生活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生活追求的不一样，对神的态度也不一样啊，对金钱对物质的态度都不一样，就不能在一起。那这个是给我们看到亚伯兰的这一个原则。所以底下呢，第十节大家看，第十节罗德的选择，罗德有没有讲一句，叔叔你先选择吧，是不是？你来挑，你挑了我再挑，是不是？你起码你是一个晚辈嘛。你看罗德怎么样？一句话没有，马上眼睛就瞪着，举目啊，快快看，哪块最好，我快点挑，是不是？那简直的迫不及待的，赶紧，快快，就看出这个罗德啊，他有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尊敬长辈的心啊，有没有一点谦让的心？亚伯兰前面这两句话表示和睦谦让，和睦谦让啊，而且呢，也做出牺牲，很舍己。一个人没有一个舍己牺牲的心，那么那么要讲理的话，一百个理都可以讲得出来。你为什么这样？你哪里来的？你忘本啊？你是谁？亚伯兰一句话都没有讲。那么罗德怎么样呢？举目一看，哦，约旦河全平原，一直到索尔，这真是好的呀，都这么滋润啊！那个地方啊，在耶和华未灭，因为这个时候索多玛、俄摩拉还是最好的时候，最好。那个时候索多玛和蛾摩拉还没有灭的，索多玛和蛾摩拉灭是在创世纪19章才灭的，那简直好的不得了，好的像什么？像耶和华的言语啊，也像埃及，埃及是最富饶了。我们知道埃及也是三角洲啊，尼罗河过浇灌的，是不是？鱼米啊都非常的这个很好。那怎么样啊？就是非常好，所以罗德就选，快选，一点不客气啊，连起码的一个什么呀，尊敬礼貌。是吧？一个想到别人都没有，只想到自己。所以我们就现在看出两种基督徒。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看这一张圣经？不是哦，讲古代。我们想今天在我们眼前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什么基督徒？就像亚伯兰这样的基督徒，很什么呀？敬畏神，舍己，爱人，忍让，谦卑啊，追求和睦，这是亚伯兰的所走的路啊，也就是跟随的路。那么另一个人是谁？就是以罗德为代表的这条路，他走的路什么？自私自利，这个说他挂名教友也好，说他是个冷淡的基督徒也好，说他是一个什么爱世界的基督徒，是不是？他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我们不要想这样的事也很多，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像罗德一样，这么样的鼠目寸光，这么样的眼光短浅。只看在眼前鼻子底下，他没有一点感恩的心，他也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他就叫举目就看，看了以后十一点，第十节是看，看了一个够，选好了啊，哪里我要。那么第十一节呢，马上就选择，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往东迁移。这个东面就是最富饶的地方，往东就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一点也没有说舍不得，也没有说有一点感情，有一点点这个留恋，没有，快走啊，自己先抢啊。第 开十二节告诉我亚伯兰呢住在迦南地，就是说亚伯兰没选择让他都选剩下就亚伯兰的住的地方，就这个迦南地。而罗德呢住在平原的城邑，因为平原呢是容易一般都是盖城邑的地方，是不是没有说这个人家盖大城市都跑到山上去盖，那大平原啊，所以呢就是最什么样最安逸享受的地方是吧，最繁荣的地方都是城市，所以罗德呢就往城市这边走，而且他是渐渐的挪移帐篷，这就是人的灵性渐渐的堕落，一直挪到哪，大家看挪到哪了，挪到哪里啊，挪到知道索多玛，索多玛的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焚烧，你挪到哪里，将来你最后你跟如果不是神后来借着天使挽救他的话，你跟索多玛同归于尽，这个地球将来用被火焚烧。圣经告诉我们已经预言了，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将来这个地球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焚烧，整个地球要革新。所以你到底你如果我们只在地上扎根的话，你追求了半天你给谁留着，全部要被烧毁。罗德就喜欢这些渐渐挪移帐篷，知道索多玛，索多玛一定是最享受的地方，繁荣的地方，最舒服的地方，大家都在那里，这个集中城市的一个集中的地方。第十三节给大家念一遍，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个他看得见的，看不见，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你这么喜欢迁移迁移，结果你这么想望这种，哦，最后我终于到十四章就告诉了罗德住在哪里啊，住在索多玛，已经搬到索多玛城里面去了，我以前迁来迁去住帐篷，我住索多玛都好，高楼大厦，当然呢那个时候不一定是高楼大厦，但是也是个舒服享受的地方，住在索多玛，而且没有看到索多玛是个什么地方，罪大恶极，这样一个罪恶的地方他能够住得了，说明他里面跟这些索多玛人大概是臭味相投，他能够住在这里吗？他们看得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行为，他们一举一动，他能看得惯。一个金钱人绝对不肯住在索多玛。当然，这个索多玛代表罪恶，是不是代表这个世罪恶的世界，也代表罪恶。我们不是不住在纽约或者不住在什么大城市，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够住在索多玛。罗德一定愿意住在索多玛，那就是说罗德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的是罪恶，选择的是世界上最终之乐，肉体享受舒服，这是罗德的选择。那这就是一直到十三节告诉我们罗德的选择是什么。那么亚伯兰在这一段选择什么？他好像没有选择什么嘛，实际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爱神，他选择了敬畏神，他选择了忍让，他选择了吃亏，这是亚伯兰所选择的。你说选择什么呢？你好像看出他没选呢。是的，他没为自己选一块地，他没有先下手为强，这罗德简直叫做先下手为强，我先抢一把搂一把，管他别人怎么样，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你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就是人败坏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最主要的什么，损人利己，只顾自己，以我为中心。这罗德这样，现在我们再说一下罗德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是怕，手怕的怕呀，怕，就是罗德这个人的灵性啊，他跟神之间真的有一个怕，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大家一个怕子，过去东方的女人呢，脸上也要蒙一个怕，蒙个怕，是不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不是讲到吗？讲到摩西不是讲到有个怕，罗德他名字的意思是个怕子，这是对敌了，他和神之间有怕，他不是真正的直接的来跟随主，不是。跟这个叔叔走，是的，他也不是真正的爱主，他爱的是世界，他爱的是罪恶，他爱的是你牛羊成群，你有几百几千，那就是你的财产。像牛羊，这个罗德现在最满足的，我财产越来越多了啊，我爸爸的比我叔叔还要多，越多越好。他是在极力的在扩展，在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他个人的野心，这就是他的选择。亚伯兰呢，从这一段给我们看到罗德选择后，亚伯兰也没有说一句话，哎呀你可是没有良心呐、啊！你怎么这样做呀、啊？你怎么一点不让着我、啊、亚伯兰你看看说了话默默无声，他甘心走一条什么选择一条是吧，追求和睦又忍让的道路， 忍让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就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不对？你伤害我的利益，我也就对你不客气。但是基督徒是给我们看见亚伯兰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应该怎么样做基督徒。这亚伯兰虽然是古代的人，在当时在旧约时代的人，在今天来讲是可以说，亚伯兰所走的路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十字架的路也是耶稣指示我们应该做的。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他的门徒。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亚伯兰和亚伯兰现在你看看这个态度，就告诉他选择了舍己的路。舍己什么意思？自我要牺牲，要忍耐，要谦让，要让别人，是不是不顾自己的利益而关心别人？这就是亚伯兰。不然的话一定是最后还得大吵一次，或者你也不让我，我也不让你，那一定是这样。但是亚伯兰没有这样，他知道怎么样，他知道他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主给我的我就要，主不给我的我不会在主外去贪求去奢求。这就是亚伯兰的态度。下面我们再看最后，就是从第十四节以后啊，十四节就是神的显现赐福啊，这一段就讲了亚伯兰怎么蒙恩的。他在人前似乎是吃了亏了，那不是吃亏吗？叫我们看你这个人大傻瓜，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呢？许多世上的人看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么看，怎么不知道搂一把？怎么不知道这是跟人家争啊？你该争的也争了，你个人的利益啊，是不是？亚伯兰在人看就是个大傻瓜，在人看就是吃亏。但是你看看十四节到十八节，刚才我们大家都念了。我们看一下亚伯兰到底在神面前吃亏不吃亏。在人看你似乎是吃亏，你似乎是对这个什么呀，这个太过分的忍让了，你似乎是不如这个罗德聪明，你似乎是太笨了。但是在神面前看，亚伯兰是最聪明的人，他敬畏耶和华，他听神的话，他敬畏神，他只选择一个就是神。他知道我一切的一切都在于神，不在于我自己去抢去抓去搂。就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四节以后，就讲到神的显现赐福。亚伯兰没有为自己选择，神可是为他选择的。你看见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一定为自己，你不要为自己选择，神为你选择。只要你爱他，只要你敬畏他，只要你依靠他，主知道你前途，主知道你的需要，主知道你的缺乏，主知道你的一切。亚伯兰就这样的信靠。所以亚伯兰的跟随不是说就是十二章出来了第一站就算跟随了，这一站一站都在考验一个人，你究竟你怎么样跟主，和你对人的关系，你对世界的态度，你对物质利益的态度。亚伯兰在物质利益上实在是到十三节为止，可以说亚伯兰是经历了一个考验。这叫什么考验？我说给他取个名字，就叫做物质利益的考验。物质利益的考验，每一个人呢，我们不管你跟随多少年，你都要经过这样的考验。那就是说主给我的我要，不是主给你，你不要去奢求，你奢求了将来也会丢掉，没有利益。那亚伯兰经过了物质利益的考验，也是生活的考验。现在第四节十四节大家看，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这句话对亚伯兰来讲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大家想想，罗德跟着亚伯兰，亚伯兰对罗德的关系，不管罗德对亚伯兰怎么样，我想亚伯兰对罗德还是有感情的。还有一点客观的原因是什么呢？亚伯兰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我想这个而且两个人的年龄一定越来越大了，出进了埃进了迦南已经75岁了，亚伯兰是不是年龄呢越来越大，无依无靠，身边又没有儿子，是太太又不会生育，大家想想他唯一的依靠是什么？将来搬一个家支一个帐帐篷都需要年轻人，那简直罗德是他一个拐棍儿。你想想你们的年纪老就知道了，处处都需要人帮助。有的时候你这个我们的我们家里的一个弟兄都说，哎呀那现在他们去摘这个提拔，哎呀我现在上树都有点发颤。我心里想你都70多了你怎么不发颤，是不是？你总是那天背去了背挂上树去了，是不是？他当然可以上树了，对不对？所以就说明年老的人他都是需要什么？希望有年轻人来帮助他。类似怎么样？你看看这个滋味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大概是眼泪往里头流吧， 心里一定也很难过的，是不是？培养了半天，嗯，栽培了半天，跟了我半天，跟了好多年了。从加勒底沃尔出来以后，到了哈兰住了好多年，以后又从哈兰出来，见了一路跟到后来怎么样啊？跟到后来走了，要跟到后来就不要我了，跟到后来就自己找自己的幸福去了。亚伯兰心里一定很难过，但是为了跟随主，为了追寻神的旨意，亚伯兰这个时候就要狠下决心，格爱，这个是一个考验。不但是说物质利益的考验，我想也是在思想感情上，这亚伯兰也是个很重大的一个考验，也重大的考验。如果他从个人考虑的话，干脆就在一起吧，吵就吵吧，都是他对我也有利嘛，是不是啊？总是有一个人比没一个人强嘛，咱们俩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太太又没有孩子，那么我怎么办呢？将来我怎么办？是不是？亚伯兰很需要这个罗德，罗德不需要他。年轻人就讲，我说走就走，拔腿就走，是啊，根本不想到老人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啊？亚伯兰这个时候又没有了，失掉了一个罗德，是吧？这个又是这样的，跟他分了家了，心里一定未免有一些消极难过。但是下面怎么样？大家看怎么样？耶和华来对他说话，你说这恩典多大？是吧？当你觉得最失意的时候，当你觉得是受挫折的时候，当你人看你似乎是吃了亏的时候，当你的选择好像不如别人的时候，我告诉你，谁来了？神恩典来到。神对他说话表示什么？神亲自向他显现，神亲自把福气倒给他，赐给他。那个选择呀，比罗德的选择不知道好多少倍，千千万万倍，而且不能用什么用物质来计算。大家看看这里，当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啊对亚伯兰说，神对他说了，神说什么？神也没有说你不要难过，神就直接告诉他说什么？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什么？大家说，向东西南北观看，这意思说广大的范围，东西南北，这个地球也是东西南北。后来亚伯兰真正承受全世界，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亚伯兰承受的是什么？你别以为亚伯兰就承受一个迦南这么小小一个地方，他承受的是什么？他承受的是神给他的子孙以后在创世纪一次次神给他的应许，扩大这个应许，扩大这个神给他的约，神给他子孙什么？像天上的什么？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不是全世界吗？属灵的子孙，属肉身方面的子孙，神给他的产业有多大？所以神说，那意思说你也不要难过了，你不要消极了，你把你的眼睛啊举目，大家看啊，两个举目，一个是第十节的举目，看见没有？你把它画起来，是不是？第十节有一个举目，在底下呢，十四节有一个举目，这两个举目不一样。第一个举目是罗德举目，是吧？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叫我选择嘛，我快选，是不是？自己挑个最好的例，这是罗德的举目。亚伯兰呢，神让他举目，哎，最好的上帝让你举目，那你这个眼光是什么眼光？这个眼光是属灵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呀？是一个很深远的一点眼光。我们的眼睛常常啊，我们常常是井底之蛙呀，看到没？连这个天大概就跟井口这么大，就这么窄小。我们好像天天就是过住在井底下一样，是不是？上帝说亚伯兰，你举目啊，东西南北整个的范围都是你的，是不是？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为什么说地呢？因为罗德在选地嘛，是吧？你已经吃亏了吗？谁说我给你的地更大？凡你所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谁？下面说，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亚伯兰心里想，我没有后裔，是不是？罗德就算我个后裔吧，反正本家人嘛，好像同姓的人，是不是？是他哥哥的儿子，也应该可以算上一个后裔吧？不是，上帝说什么？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这个时候桑来还是不会生育的，还没有儿子的。你说这不是要凭信心去接受这个应许？所以神的允许常常是透过环境，越过环境，超过环境，环境上根本不可能，太太不会生育，大家明白吗？太太不会生育是不会生育的，不是说今年不生育，明年也生不出来的，不会生育，而且越来越老，怎么能生育呢？是，但是神说，我把这个地我要给你和什么？和你的后裔，而且直到永远。这个福就够大了，还没完，底下还接着生，还给他恩典。这就是亚伯兰神在神像的显现对他说的话，底下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什么？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又讲的后裔，这一段里面就两次提后裔，其实他一个后裔都没有，对不对？罗德要在还有点指望，这个借着罗德还可以生个孩子，是不是？又不是神说你的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多到什么程度啊？啊，要像地上尘沙那么多，尘沙怎么数？没有人去数地上的尘沙，对不对？那这个还是呢，以后还有呢，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神给他允许是一步一步晋升的，一步步扩大，这就是神给他的允许。底下说你起来，这是在意象当中，神让他起来，起来算什么？纵横走遍这地，那就是说你起来，你实际的来脚踏怎么样的走一遍，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又是肯定，神再一次对他说，不但你信心接受，而且你起来，你真正的脚踏一下，纵横走遍全地。这个纵横走遍什么意思？有一位神的可能解释，这个这不是我看出来，但我觉得很宝贝这个意思。纵横就是十字架，那你纵着走，横着走，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竖着一根，横着一根，是不是纵横？亚伯兰所走的路就是纵横走遍全地。那你肯舍己，肯牺牲，神说我把全地都给你，我给你的恩典远远超过罗德。而且罗德看到的什么？是一个罪恶的一个环境，是吧？是一个罪恶的索多玛。罗德看见的是物质的这方面，亚伯兰神让他举目，这个意思是包括属灵方面的恩典。这怎么比？一个属地，一个属天，所以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所以保罗怎么告诉我们？请大家翻一下这一段圣经啊，非常宝贝啊！保罗怎么勉励我？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我们翻一下零后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就这几节圣经，跟慢慢的，我们一起看啊，十六节到十八节一起念。所以我们不犯法，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必先亲自预先。我们这自战之心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十六、十七是告诉我们，我们外体毁坏，内心还一线金子一线。我重点是十八节，我们顾念什么？罗德所顾念的，就是所追求的意思。是吧？他重点所看重的什么，跟亚伯兰所看重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就做比较，是吧？一个是顾念什么所见的，眼见，眼见的什么丰富啊、财宝啊、这个物质啊、享受啊，这是所见的。我们呢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不见的就是灵里的东西，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能理解。你们这些人到美国也不来发财，到美国也不抓世界，到美国也不追求享乐，你们到哪去享受的？你们的游山逛水都不敢去一趟，是不是？人家不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所顾念的是什么？是所不见的。底下说所见的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你到底要哪样？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选择。亚伯兰人看最傻最笨，但是在神看是最什么？最聪明。他让神给他选择，他倒不是自己选择，但是他呢就是选择了神。他选择了神，他选择了吃亏，选择了谦让，选择了和睦，不跟你争。但是我们要分开，这个分对了，这一分开，第十四节也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肯彻底的与世俗与这些个什么像罗德一样属世俗的人，你不跟他相争，你彻底的分开的时候，那么恩典就来到，是不是？十四节以后恩典就来到，神的丰富就来到。所以这段就是说的神的显现和神的赐福神的显现和神的赐福谁要恩待人就恩待人，是吧？亚伯兰因为他一颗心实在太宝贝了，告诉我们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他是肯这样的这个顺服听神的话，尊敬畏神，尊重神，以神为中心他一点都不吃亏，是吧？一点都不吃亏。以后呢，无论是不但是做灵里蒙恩，他在物质上也是非常丰富，神给他的恩典越来越大。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亚伯兰真是敬畏神，所以他蒙恩典。那么底下我们再看十七节，不是十 十八节啊，十八节最后一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吧，就说他又迁居了。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的灵程也是这样，你不要老在一个地方，你的灵程要一步越来越什么，越高，越来越深，越来越跟着越近。所以你看看下面他到哪里了，经过物质利益考验的人，你的灵性就从伯特利到达了西布伦，这就是最后一点给我们看到的。灵性到哪里了？到了西布伦了，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布伦，以后他长期住在西布伦。西布伦的意思是什么？是同盟友谊，他跟主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结盟的关系，是友谊的关系。所以圣经多次告诉我们，亚伯兰是神的朋友，他已经成为神的朋友，跟主这么亲密。如果你在世上你不跟蛇一点亏都不敢吃，有的时候我们连一句话都不吃亏啊，你说了我也要说你两句，是吧？你这么冤枉我就不行，是不是？我们不肯吃亏，但是亚伯兰走的路就吃亏的路，你肯忍让天呐、让吃亏。那现在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有，是不是、兄弟也争财啊，这个打的这个上了法院呢、还有这个流血呀、这杀人都有啊，是不是？为财呀，为财什么呀？为财杀人的，谋财害命的，那有的甚至都是骨肉之亲，都达到这个地步。为什么？都是因为个人利益，相矛盾、相冲突。那我们肯不肯在关键的时候肯舍、肯谦让、肯关心别人，那你就蒙恩的。那我想亚伯兰也是这样的态度，那他这样谦让，应该是说叫罗德惭愧，罗德应该惭愧就好了，是不是？你作为一个晚辈，都让你先来挑，人家是长辈，你一切都是因着人家蒙恩，所以罗德是应该惭愧，是吧？可惜罗德住在索多玛，那就是已经什么了？已经是昏什么昏醉啊，已经迟钝，已经心蒙脂油都糊涂了啊，只知道享受肉体。在这里告诉我们，到了西布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以后就是一提曼利的橡树，就是指的西布伦，在那里住。底下一句更要紧，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不要忘记，你要为神筑一个坛。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敬拜神，你要在外邦人当中有见证。你换了一个环境，你到了另一个城市，人哪能知道你是怎么干什么的？你要筑坛，在你的家里要有见证啊！你在周围的环境当中要有见证。你筑一个坛，表示什么？啊，向神献上的感恩啊！所以筑坛的意思，我们大家也可以等一下讨论，是吧？有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这筑坛什么意思？挪亚筑坛，感恩，是不是？向神感恩，你叫我兔子入圣。亚伯兰这个时候怎么不感恩呢？是不是？我哪里配呀、那我让他选择，我就吃点亏吧。上帝给我这么大的恩典，给我这么丰富的恩典，给我这么宝贝的什么允许？我们知道这就是允许。什么叫允许？圣经的允许就好比支票一样，那给你一本支票，你应该看中。这个支票你可以到银行兑换钱的，是吧？神的话就如同支票啊，是允许给了亚伯兰的，所以他来到了西布伦，表示他的灵性从伯特利上到西布伦。从伯特利进到了西布伦，他的灵性更升高一步，所以我们每个灵性要升高，要升高，是吧？要在这里筑坛，献上感谢，再一次奉献自己，而且也是带领全家的人敬拜神，而且周围的人也看得见，是吧？所以箴言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智慧人，我们要我们的灵程要向上升，要真的做智慧人。大家看一下啊，箴言书第十五章。我们马上就讨论啊，我们还有半小时呢。箴言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诗篇的后面就是箴言，第十五章的二十四节，找到我们，找到了吗？找到大家一起念啊，十五章二十四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亚伯兰就是这一个智慧人，你我愿意不愿意做智慧的人？智慧人是在哪里啊？在生命的道上上升。生命的道表示什么意思？你与主联合，生命的道，那你就天天要接受主的对付。生命的道表示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怎么样在生命上改变？我们就要忍让吃亏，对你自己多关心别人，胜过自己。那这样的话，你在生命的道上上升，而不是下去。不要走下坡路，要往上走，这样呢 你就远离在下的阴间。什么叫远离在下的阴间呢？你就远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魔鬼罪恶的世界，让你一天发财，一天吵架，一天的怄气，那你还不如你上升，你住在西部能好一点。所以你看看这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罗德，大家说啊，一个罗德住在哪里？
索多玛
啊，是代表世界，是不是？住在索多玛。一个亚伯兰住在哪里？住在西布伦。你看看这个两个地方，你选择哪个地方？这边你说说啊，你喜欢住在哪里？
西布伦。
西布伦是不是？可别选择这个索多玛，是不是？你选择索多玛，就是你人也变黑了，他黑你也得黑，是不是？近朱者赤嘛，是吧？近墨者就黑了，是不是？所以不能够住在索多玛，选了半天选错了。罗德要选错了，以后两次被掳，两次跑到索多玛去，后来索多玛不是被抢夺嘛，他被掳了，以后又一次又借着天使把他抢出来，啊，进去一次失败，这个危险，以后又进去，这个罗德就是至死不悟，为什么？有个怕字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求主让我们大家都不要做罗德，是不是？也求主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直接跟主的人，直接跟主有生命的关系，而不要间接的。你间接信主跟主没用。那有的人呢，爸爸是长老，爸爸是牧师，结果他什么也不是，是吧？你跟了半天，你没有真的跟，是吧？结果还是爱世界，选择的是世界的路。所以我们现在就下面我们讨论几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就是亚伯兰和罗德到底有哪些？好，今天我们开始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这个啊，可以说这章实际上有好几个内容，但重点是什么？就是对亚伯兰来说是爱心和世界的考验，对亚伯兰来说是爱心与世界的考验。一节到十二节是讲的四王和五王打仗啊，四王五王打仗与罗德的被掳，这是第一段。一节到十二节，四王五王打仗和罗德怎么被掳？那我们在这第一段里看见四王，我们因为这个名字很难念了，我们就不念了。总而言之，四王啊，就是以这个基道老马啊为首的这么四个王。五王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一些个王叫做五王。这两方呢，原来是联盟，很好的。但是呢，我们看为什么打起来呢？第四节打起来的原因是第四节。他们已经这个他们就指着五王，索多玛、俄摩拉啦，什么亚玛、西甸啦等等，这五个王啊，本来是侍奉这个四王的，就那个基大老马，就以他为首的。十二年之久，大家平平安安没有事情，为什么？他侍奉他，等于他跟他联盟，跟他定了约。但是呢，十三年背叛了，到了第十三年呢，这个五王可能是强盛了，我们不来侍奉你，我们知道谁侍奉谁就表示谁臣服于谁。啊，他不敢侍奉了，所以结果呢，到了第十四年，这个基道老马啊，打了一些个民族、一些个国家以后，翻回来就来打这个武王。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是告诉我们，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四王与武王打仗，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是当时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四王打武王打仗，写在圣经，今天对你我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我们可以说，世上的人，地上充满了战争。国打国，民打民，这主耶稣也给我们预言了。那世界上就是充满了打仗，充满了战争，而不是你打我，就我打你，是不是？就是国打国，民打民。所以四王五王打仗，可以说就代表今天的世界，人与人，社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常常为了利害缘故，都是在打仗。但是打仗，我们知道，世上一切的事情都在至高的我们神的这个他的掌握之下，掌握之内。所以我们从这个四王五王打仗，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它主要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神许可四王五王打起来了，还打得很厉害？打一个结果是什么呢？那我们这打的结果就是五王打败，四王打胜，五王打败。那么这一场战争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到？我想起码有三个方面。四王五王打仗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点，那就是我们根据十三章，根据十三章的十三节，请大家看一下，大家一起念十三章的十三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罪大恶极就包括这个王，这所有的国家，索多玛和俄摩拉 一切的都是包括在内的。当时啊，简直罪恶滔天，罪大恶极的意思，罪恶人类已经到达了一个罪恶灭顶的程度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武王打败？那是上帝对他们啊应有的惩罚，罪有应得。你罪大恶极，里面充满强暴啊，充满道德的败坏，充满一切的罪恶啊，一切的凶杀，一切的各个方面的罪，所以借着打仗，你让你打败，给你对你来说就是当头一棒，这是上帝的惩罚，也可以说是他罪有应得。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武王打败？为什么四王打胜？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什么原因？那就是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大家看第几节？十二节的末了。这一段不是到十二节为止吗？十二节末了就告诉我们，当时罗德在哪里啊？罗德是一心喜欢这个世界，他迁移帐篷。第十三章不是跟亚伯兰分离，分以后让他挑选，他自己真的选，选来选去选了西伯河的大平原，以后他就渐渐的把帐篷就迁到哪里啊？索性我也不住帐篷了，就住在索多玛，最享受最舒服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四王五王打仗，其中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管教贪爱世界的罗德。正如同今天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常常有很多的苦难战争，管教爱世界的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神的儿女来讲，应该在四王五王打仗当中应该有所苏醒。世界上充满战争，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有一个，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神的儿女们受管教，因为他正在索多玛。后来一个结果什么，就是他也被掳，索多玛打败了，打败了财富，连索多玛的人啊，粮食全部都被掳去了。那么罗德呢，也好受不了，你喜欢住在索多玛吗？最后你也被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考验了亚伯兰的爱心，考验了亚伯兰的爱心，这是第三点。因为罗德和亚伯兰是亲属，实际上是叔叔和侄儿的关系。罗德就是这样的忘恩负义，又是这样的贪婪世界，与叔叔分离。亚伯兰呢，这就考验了你的侄儿受苦了，你的侄儿被掳了，看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首先要讲的这一点，就是四王五王打仗，他主要的原因，刚才我们说了是第四点，因为他背叛了。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战争的意义，战争最终的目的有三个方面。大家记住这三个方面，就从客观来讲，的确是这样。你索多玛，你俄摩拉，你罪恶滔天，那么你该受罚了。对于罗德来讲，你是爱世界，那么你该受管教。对亚伯兰来讲，这是爱情的考验。这样不可爱的人，就是要爱他们，是不是能做到爱他们？这是三个方面。那么我们现在看啊，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什么呢？讲到四王，是吧？四王啊，他怎么样呢？因为不是这个武王这个背叛，那么四王当然不高兴了，是吧？四王当时非常强啊，这里面也包括士拿王，士拿王就是巴比伦的啊，在古代最强的了，击倒罗马啊和他的同盟王，那怎么样？他们就绝对要什么呀？要来这个惩办这个武王。所以他先打什么地方呢？从五节到七节，我们简单的说，武王连败六敌，你数数六个仇敌，连着败。利凡因人、苏西人、以米人，当时每一个种民族就等于是一个国家一样。那还有何利人，第七节还有亚麻利人，看见没有？还有这个亚麻利人和亚摩利人，那一共到七节为止。那就是说四王呢，他按照他自己征战的一个次序，他就先把这六个仇敌先把他打败。转过来第八节，大家看，于是索多玛王哥摩拉这个武王怎么样就出来了啊？这个武王呢，他怎么？他一看你四王过来了，我也不认输，所以呢，这个武王啊，从第八节开始也是联合起来，在哪里？在西丁谷。刚才前面也告诉我们，第三节也告诉我们，他们武王是汇合在西丁谷。那么四王五王呢，就在这个地方就交战，就打起来了，就叫做西丁谷。西丁谷在哪里？就是沿海。我们看地图都知道，沿海，沿海也叫死海，大家知道，沿海也叫死海，就在那里就打起来了。战争起来了，这个战争的风声一定是影响到周围各个地方都会影响。啊，这个索多玛王啊，他是直接参战，是不是？他是五王当中的一个王。而且索多玛也是这武王当中为首的。这个战争起来，大家猜猜这罗德知道不知道啊？我想大家，你说罗德知道不知道？他一定知道啊， 这战争发生，比如说这个仗已经打到我们国家，你会不知道？你除非你是一大将了，对不对？龙子一定知道，但是呢，战争的风声并没有把这一个贪爱世界的罗德呀、给他叫醒，他醒不过来。为什么醒不过来？这个索多玛太美了，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舒服、好享受啊！是不是又在那娶了老婆，又生了孩子，扎了根了，在索多玛已经扎了根了，所以他不会醒过来，应该是说醒过来的，是不是已经打起来了嘛？战争打起，起码你要逃吧？哎呀，这个索多玛是不平安的，是不安全的呀，这个世界就不平安的，你要逃到主的底下的。索多玛这个罗德怎么样？是纹丝不动。结果我们看看打仗的结果是什么呢？总有一方是胜，一方是败。那世界上打仗都是这样，不是你胜就是我败，这样总是这样的。你看第九节，那么交战了以后呢，就是以兰王、希大老马等等这个五王跟那个四王呢就彼此交战。西底谷有许多的石砌坑，石砌坑也就叫做地利青坑，我们平常叫地利青，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叫什么，就是黑产石油的这种东西叫地利青，也叫石油坑。这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坑，所以这个五王啊，索多玛王、哥摩拉王逃跑啊，逃逃逃逃，有的人怎么样？一着急，这巴巴给这巴巴都掉到坑里，这是一种呢。掉到坑里一下还有救吗？我想都粘住了，是不是？因为坑的这个是一种石漆一样的东西，有的掉在坑里，掉在坑里，那也就等于你现在从死亡的光景当中了。其余人呢，往山下跑，大家跑啊跑啊，但是毕竟死亡啊是得胜的，所以底下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死亡就把死亡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五王之内的五王，大家知道吧？所以死亡呢就把五王所有的，他特别提索多玛、俄摩拉。因为这个两城我们知道是最坏的两个城，是不是？后来是简直变成废墟啊！等到这个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那是第二次了，罪大恶极，神要从用天火把这两个城灭掉。当时是五个城，后来灭掉了四个城，灭掉了四个城，其中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焚烧，真的后来真的是烧毁了，整个的烧毁了。我们知道这个索多玛代表什么呀？这个索多玛就代表今天的世界。根据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有形质的都要什么被烈火焚烧。这个地球啊，我们将来这个地球整个的要烧。你说你买房子，你买地，你说你有什么什么宝贝，有形的没有一样不被烧，都要被烈火焚烧的。所以这个索多玛，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焚烧；俄摩拉的意思是废墟。焚烧的结果可不都变成废墟啊？你别看这世界很美好，将来有一天转眼之间全部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启示录十八章也给我们描写，是不是？这个发出来一切珍馐美味，一切华美的物件，转眼之间都不见了，全部都没有了，都被烧毁了。所以这里呢，是这一次战争当中，结果因为武王打败，当然你就要什么，就跟这个什么，就跟亡国奴一样了，这个逃跑吧，那你东西呢就被掳掠。所以这里说，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还有什么粮，一切的粮食，粮食人生命的根本，是不是？没有粮食人没有办法生存。财物拿走了，那还可以，你没有财物还不要紧，你人反正有粮食就活着，粮食就你都抢走了，所以我们看看好惨啊，是不是？结果呢，就都掳掠掉。不但如此，十二节，大家看啊，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特别提到。你罗德，你不是喜欢住在索多玛吗？结果怎么样？索多玛平安不平安呐？不平安。索多玛是不是这么安全呐？有保障啊，我有房子啊，你有什么也没用的。你看怎么样？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被掳掠去了。最后一句说什么？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你留恋，你不喜欢出来，你太爱这个地方了，结果你就遭灾了。这是罗德的这个在索多玛的一个结果，结果就遭灾了。招灾什么意思？管教，这完全是出于神的管教。神界的四王五王打仗，就要管教这一个贪爱世界的罗德，因为索多玛就是代表世界，打来打去，结果就打到你的脑袋上。我想他开头啊，人都是这样，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让他们打他们的，哪那么巧就打到我的脑袋上了，是不是？我们人都是这样，哎，早着呢，没有关系，那你就爱世界吧，你再爱下去就要碰到你身上来了，因为神是爱罗德。罗德是属神的子民，这跟着亚伯兰既然已经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了，是不是？以前一章我们也看了，罗德他不是直接的跟随神，他是间接的随着亚伯兰出来的， 其实跟神实在是罗德名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判，不是很对啊，他就是跟神之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判，有一个拦阻，一个隔阂，所以他没有真正的真神有直接的那个属灵的那种关系，所以他的心就是在索多玛。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罗德的心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索多玛，因为索多玛有他的宝贝。所以这里说，你爱财宝吗？你一切的财物全被掳掠，转眼之间就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给罗德很沉重的一个教训。那这就是一节到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因为什么？因为你正住在索多玛，你不肯出来。我们想，如果罗德一听风声不对，哎呀，上帝的管教来到了，我快快逃吧，我想他一定不会被掳，是不是？我们想，是不是？有的是地方可住，或者你去找找亚伯兰呢？他不去找，那他不去找，那我还是住在索多玛，索多玛多舒服啊！那正是在当时可能也是最现代化的了，最享受了，最舒服了，太美了，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哪里舍得呀？好了，你爱你留恋，你喜欢住在索多玛，结果全部被偷。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亚伯兰救回罗德。这一段对亚伯兰来说，我说这是一个爱心的考验，哪个人能够做到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侄儿？罗德并不爱他的叔叔，罗德他十三章告诉我们，他也有很多的牲畜，他也很多的财宝，他的财宝从哪里来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毛孩子，从索多玛，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就出来了，跟着亚伯兰，亚伯兰的富有啊也给他了，所以他的富有不是从亚伯兰而来，但是他富有以后呢？他怎么样？他完全忘恩负义，自己先选最好的地方走了，离开了亚伯兰。如今呢，罗德被俘了，罗德可以说是遭难。下面我们看，有一个逃出来的人，那这十三节就显明是神的爱，这怎么那么巧啊？是不是？逃出来的人当然就是罗德家里的人，当然也就是认识，也同样是认得亚伯兰，不然的话他这么巧他会来找谁来了？找亚伯兰求援。来求救，是吧？这显明是神的爱，神还给这么一个机会，只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大家都被掳了，都被掳掠走了。掳掠走什么意思？给你拴起来，给你圈起来，没有不给你自由了。但是这个人呢，逃出来了。他逃出来以后，他不去找别人，他去找谁啊？大家看去找谁啊？他就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他告诉这个，我想也许是罗德在喊救命了。你快点啊，你快点逃啊，你给我去报告啊，去叫我的叔叔来救我吧。这个时候他知道亚伯兰对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在苦难中啊，他心可能会转一点，是吧？去告诉亚伯兰。亚伯兰住在哪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亚伯兰住在哪里。就在这节圣经，大家看，亚伯兰正住在亚玛利人的曼利的橡树那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就告诉我，曼利的橡树那里就是希伯伦。十二章的第六节，当时那个地方就是指着这个，我说错了，不是第六节，就是这个十三章，十三章啊，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啊，十三章的十八节，一个是曼地，曼地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这里说不是吗？曼利的橡树，曼利的橡树就是希伯伦。就是希伯伦，因为亚伯兰他很喜欢住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那里有公园啊，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是就是希伯伦。所以你看，两个人所拣选的是两条道路，啊，他们所爱好的、所喜好的是完全不同。一个是罗德正住在哪里，你看两个正，一个是正住在索多玛，是不是？还一个正住在哪里？正住在希伯伦。希伯伦代表什么意思？是代表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希伯伦是最美好的地方。希伯伦原文的意思就是友谊，友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结盟，表示因为十三章啊，就是亚伯兰他怎么样蒙神赐福，他不与罗德相争，神后来赐福他，他就迁到了希伯伦，表示他的灵性达到了希伯伦的那种美好的境界，与神已经是结盟的关系，与神交了朋友了，成为神的朋友了。所以呢，所以说战争什么样的危险也不会临到亚伯兰。所以一个住在世界罗德， 住在索多玛代表世界，一个住在西弗伦代表住在主的里面。 那今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应该住在哪里，不是说你非得离开纽奥良或者离开纽约，乃是我们的心不要住在这个世界，一天的贪婪贪恋这个世界啊，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住在这个地球这个环境，但是我们的精神千万不能够住在哪里啊，不能够住在这个世界，留恋这个世界，像罗德一样，结果就是被捕。所以人家都告诉亚伯兰，我们可以想想亚伯兰当时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怎么想，你这个罗德呀，你活该，是不是啊，这次可是活该了，这次你自己该着，是你罪有应得，哪个管你啊，是不是啊，也可能会袖手旁观，以后会看看你的笑话。你看看亚伯兰什么态度，罗德是自己非常的愿意快快的离开这个叔叔，怎么样，我可以大大发展，省得他一天的祷告读经读经祷告太属灵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他很喜欢离开的。现在呢自己吃苦了，快快告诉亚伯兰、亚伯兰正在那个地方，而且底下呢这一句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亚伯兰他住在西布伦的时候，因为不是当时周围环境都是迦南人，都是外邦的，所以这些人呢跟他有友好的关系，有联盟的关系，以后呢也帮着他搭档，就是叫做什么以实各还有雅乃啊，这些人呢都是弟兄，他们曾经与亚伯兰联盟，这也表明亚伯兰在当地他那种牧灵的关系，和睦的关系，他跟当地人呢也有些联盟，表示他身上有见证。底下我们就看亚伯兰什么态度吧，大家看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怎么样，他就率领他家里的那个生养的精炼的壮丁318人，还不是少数，318人啊，率着这个他自己家里这个养好了的啊，训练有素的啊，早就训练好的这批军队啊，马上连夜就把什么他的骡子、他的侄儿骡子一家连财物所有的都掳回来了。你看亚伯兰的行动，我们这里没有看见亚伯兰讲一句话，是吧？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从亚伯兰的行动，你就看见他真的是爱这一个忘恩的、作恶的、贪恋世俗的、喜欢索多玛的这个不可爱的这个罗德，他真是爱到极点。是，所以我想，所以今天这个圣经，我们在这里就特别要思想一下，就是亚伯兰他真正经受住了什么爱心的考验？什么是爱心的考验？爱不可爱的，爱那个对不起你的，或者伤害过我们的，或者是忘恩的人，这样爱是不容易的。当然，你爱你自己家里人，哪个不爱？是不是？我们爱可爱的人是容易。我们爱你这个不可爱的，或者一点也不属灵，一点也不爱主，他非常贪爱世界，这根本就你该受罚，管教管教你才好呢。他不这么想，他连夜就去追赶，结果呢就把罗德一家连妇人带人民所有的他都给夺回来，不但把罗德一家，而且索多玛、哥摩拉那些个所有失去的东西他都夺回来，等于他也帮助了武王，来帮助武王这边，起码是帮助了索多玛，后来索多玛不是来迎接他们，就说明他是帮助他们把失去的被掳掠的人口也都夺回来，财物也都夺回来。所以在这点就看见亚伯兰实在是经受了爱心，他真正这个爱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那真正我想他就是他的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做得到爱忘恩的，爱不可爱的，是不是，爱对不起他的，伤害他的，他能够这样的爱。所以他一听说，他立刻就这样去做。所以亚伯兰这里表现出舍己。你想啊，他现在已经多大年纪？我们大家算他现在多大年纪了？起码80多岁，75岁住迦南，是吧？第16章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86岁，是不是？16章他就85、86岁，那么这个说起码要80多岁，8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他竟然率领。他自己也去的，他不是说你们就去了我坐在这里，他亲自率领着他的部队去抢去夺回来去解救啊这个骡子的权，这真是一种牺牲爱心舍己，是不是，完全不顾自己，我想这样他能够做得到，骡子就是这样的，不是这亚伯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什么，要以善胜恶，所以亚伯兰今天的行动就是以善胜恶。我们常常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是不是， 如果你对我不好，我怎么能对你好呢？大家记住吗？罗马书十二章最后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大家记住这句话吗？这就是我们讲亚伯兰是真正做到的。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要学，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每一个所遇见的事情当中，可能也会